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开始这一课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够用的恩典，特别在这个时代，在我们所面对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真的需要凭着信心来靠着你够用的恩典来侍奉你。主，所有侍奉你的人，属你的儿女的，你都会用你的全人的能力来保守，让我们能够在任何的环境和难处当中靠着你，能够跟随你，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可以和主的爱隔绝，也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阻挡主你的道和你的福音。愿主在这个时候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同心合一来跟随你，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你赐给我们的信心。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开始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新一课的主日学啊，我们今天要讲第五课啊，第五章啊。在讲之前呢，我做一个补充哈，在前面两课呢，我讲到哥林多后书的啊第三章12到13节，要做一点补充，我漏掉一个重点啊。三章十二到十三节那里呢，特别讲到这个提多的这件事情啊，我当时有漏到一个哈，那是。提多呢是保罗派提多去哥林多教会，然后了解哥林多的情况。那保罗呢对提多的关心也包括他对哥林多教会的关心啊，在那段经文的当中，那这个点我漏掉了哈。他对哥林多教会是非常的关心的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放下他手上现成的工作，然后呢去找提多要了解哥林多教会的情况啊，这个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心哈，做一个牧者的心肠，那是我漏掉了。好，那我们回来看这个第五章啊，第五章。那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呢，还是哥林多后书的整个的这个思路和保罗的主题，成全圣徒哈，叫圣徒生命的建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次强调一下，就是保罗每次当他讲自己的时候呢，都不是为自己申辩，他是在见证福音。和上帝借着他所传出来的福音真道，那在这一点上呢，我们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保罗的立场和信徒是不一样的，那信徒的经历和神的福音的真道未必是相合的。保罗他在圣经当中讲的所有的见证都和福音真道是一体的啊，我不能说保罗他在其他的部分和福音真道是一模一样啊，好像基督一样啊，这个有就有一些的这个疑问了。但是呢，在圣经的里面，保罗所诠释的所有的生命的见证都和福音真道是一体的。那上帝也借着保罗的生命见证呢来传递福音真道，保罗也知道呢他透过他自己的见证呢也在传递福音真道。那这一个要点我们一定要清楚啊，所以在圣经当中有些的小标题说保罗为自己申辩呢，那这种小标题不准确啊，保罗没有必要替自己申辩什么啊，他是为福音申辩，那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那有了这个根基呢，我们就来看第五章。那第五章保罗逐渐开始讲什么呢？讲生命建立的这一个要点。前面第四章呢讲到了瓦器啊，这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讲到神的恩典在生命的里面啊，讲到在地上呢外体毁坏，内心一天心思一天，外面自战自清的苦楚和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然后呢有了这一个总体的大的方向以后呢，开始进入到我们生命建立这个过程当中的非常重要几个核心的要点，五章、六章、七章都在讲这件事情。那在这个要点的当中呢，第五章一开始保罗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在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在这句经文的当中出现一个比喻词，叫做地上的帐篷和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这两个是比喻的，在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的生命。那在地上呢，我们好像帐篷一样。那帐篷表达什么呢？帐篷表达是一个牧人在迁徙的生活当中的生活的状态，那这个状态是不稳定的，这个状态一直移动的，那这个不是上帝给我们人终极的 天上永恒的房屋啊，那个不动的那个稳定的人生，不是的。所以在地上呢，用帐篷比喻什么呢？比喻我们是寄居的，比喻我们在地上呢是暂时的，是客旅的。那帐篷这个词呢，彼得也用过，彼得后书的一章十三节。那彼得在这里说呢，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那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不单是保罗，所有的人，我们在地上生活的状态和我们地上肉体生命状态的基本的认知叫做帐篷状态。我们在地上所有的肉体的这个生活仅仅是一个暂时寄居的帐篷，它是不稳定的，它一直会迁徙会移动的，它没有一个真正永恒的那个居住的那一个点。那这件事情呢产生一个后面说什么呢？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寄居既有不稳定性，还有它的不完全性。讲到我们地上的肉体要被拆毁掉，不但是寄居的，并且呢要被拆毁掉，要建成天上那个永存的房屋。这是两个要点，一个是不稳定性，那第二个要点是它的不完美性，或者说它的原来旧的生命状态那一个本性需要被拆毁重新建造。那这一个用法呢，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保罗讲过的，说你们就是神的工程，那个人在上面要留意怎样建造。那主耶稣也讲过这个比喻，说你们呢要把信仰建立在磐石上，不要建立在沙土上，也用房屋的建造来比喻我们跟随主信主我们生命的改变和建造。那在这个改变建造过程当中，一定有拆毁这件事情，拆毁旧的才会建立新的。那这件事情保罗说呢，这是神所造的，既要拆毁又要建造，并且是靠着神所造的。那这个点呢，对我们所有的人叫做建立信徒的生命，建立圣徒的生命，或叫圣徒生命的建立，我们必须要了解的一个很重要一个起点，我们旧的生命必须要被拆毁，新的生命才会建立起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信主以后的生命的改变和建造的一个要点。那从这个要点里面，我们必须要看，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原来旧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被拆毁，还是旧的生命一直在持续？我们建立了一个信仰，仅仅是在旧的生命上面加了一些的装饰，抓了一些所谓的宗教的情怀，挂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字，有了一个所谓教会的一种的宗教生活，那这个是我们的信仰吗？如果我们的信仰仅仅是这个，我跟大家说，我们没有建立圣徒的生命，你那个信仰是虚的，没有实质的，那个叫一种宗教形式，像罗马天主教，它是活在一种宗教的形式，它有很多的宗教的仪式，让你看起来好像很高大上，看起来好像很感人，但是和他个人的生命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样的信仰是不对的。那你真正有对的信仰，你必须那个旧的生命叫旧的帐篷要被拆毁，你必须有一个寄居的心态，我在地上是寄居的，我要得到天上那个永恒的房屋，也叫做永恒的更美的家乡。那这种的生命的本质的状态才能够建立出圣徒的生命。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天上永恒生命的盼望，我们仅仅定睛在地上的生活，如果我们旧的生命不曾被拆毁，我们的信仰只是加上一些的外来的另外的额外的东西，我们的圣徒生命建立不起来。所以在这个要点上，请大家特别留意，等到五章的后面十七节，那里面讲到整个哥林多后书比较核心的经节，若有人在基督里，等一下我会讲的。 所以呢，这个是保罗讲他个人的见证，给我们带出来的一个圣徒生命建立的信息，这个起点，旧的帐篷，聚居的状态，不好的状态，要拆毁，要移到天上永恒的房屋啊，那这是一个改变。好，那第二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那这里面又讲到，进一步再讲，我们在这个地上在叹息。那为什么会叹息呢？一个是寄居的，一个是不完美的。那我们在这里叹息，在罗马书保罗也说，我们在地上劳苦叹息，等待得赎的日子，在第八章又讲了这个问题。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我们应当有的在地上的生命状态和信仰状态。我们不是享受在地上现有的肉体的人生，不是这样子，不是信了耶稣以后我现在变得很享受我的生活，不是的。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开始叹息在地上的这个状态，这个不是完美的，这个不是我所盼望的啊。所以那些成功神学讲到说，你在地上要过一个完美的生活，你要有一个 better life， 很好的这个人生在地上，这个是错的啊。我们的好的 better life 或者叫做完美的生命在天上，不在地上。在地上是一个叹息的，是一个不完美的，是一个不好的状态，真正好的在天上。那在地上呢，我们会向逐渐天上的这个方向来移动，但绝对不是停留在地上而已，那个信仰是有问题的。 OK， 所以会叹息，深想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请大家留意第三节，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那这个比较呢，又把那个帐篷呢比较成衣服，又把那个房屋呢比较成衣服。那在帐篷的里面，我们好像肉身的衣服一样穿着，那在这里面你会叹息。那为什么会叹息呢？这个生命不完美，这个生命有罪性，这个生命有羞耻。当我们穿上了天上的房屋，也叫做衣裳，那个是有公义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遮盖了我们旧的罪的羞辱，也让我们产生一个新的生命的这样一个荣耀。所以呢，当末日我们见主的时候，叫做被遇见的时候，被谁遇见？被神遇见，见主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赤身，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了。所以呢，这个圣徒生命的建立有这么一个过程，有这么一个转换，有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是见主，我们真正坦然无惧了，因为呢，我已经穿上了天上的新的房屋，是生命的改变。 OK， 那有了这个前面三节以后呢，到第四节，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没了。那这也是延续前面的比较，就说我们现在不是说我现在我就死了算了，那我死了，我将来新的生命也没有啊，我羞愧，我干脆我就自杀了吧，自我了结了啊，不是这个意思。那对生命的这个珍惜是一样的，我们被神所造，我们虽然落在罪的当中，但是呢，我们仍然珍惜神赐给我们的生命。那神赐给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要脱离原来旧的状态，脱离罪的状态，要进入到义的状态和新的生命的里面，这是一个生命转变的过程。所以说我不是愿意脱下这个干脆我就死了算了，而是说呢，我愿意得到那个新的生命，我仍然珍惜我的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产生一个什么转变呢？必死的旧的生命被新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呢是讲到真正的生命。那旧的那个呢也叫做生命，但是呢从另外一个层面也叫做死人啊。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在罪的当中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的生命，是死的。在圣经里面他特别用生命这个词，这个词呢和永恒是连在一起， 有生命没生命是有永生和没永生，你没有永生活在地上那是死的，也叫做没有生命啊。那这是一个转变，我愿意呢被那个永恒的生命吞灭我原来旧的那个必死的生命。然后到第五节，为此栽培我们的就是神。那这个为此栽培我们的是指从一到四节所有的事情都是神在做这件事情，他叫为此栽培我们的。那如果你看英文呢，或者原文，从英文的直译哈，英文直译原文比较会好一些。他说呢，他呢是预备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那他是谁呢？是上帝。所以上帝呢，他救我们，就在我们生命当中预备成就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神做的。神要把我们旧的帐篷拆毁，要给我们新的天上永存的房屋。神让我们脱离旧的生命的羞辱，得到新的生命，我们见主面就不至于羞愧。那这个都是神的工作。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那你怎么知道你在神上面有这个工作？有非常重要一个核心词叫做圣灵的凭据。那这件词，这个词呢用在好多的地方啊，在这个以弗所书也用到。那这个凭据这个词呢，它是讲到圣灵给我们做叫 guarantee 啊，英文这个词如果翻译成原文呢，应该比较接近那个词叫做 down payment 啊，就是买房屋的预付款。圣灵给了我们买房屋的预付款，那我们有了这个预付款以后，知道这个房屋一定是我的，因为呢那个尾款呢上帝一定会帮我们付清的。但是上帝付尾款为什么他不一下子付清呢？他赐了圣灵给我们做预付款，神又继续的持续的帮我们付尾款呢？那这个比喻在说什么呢？说我们被圣灵给了这个凭据以后，我们会被神不断的建造新的生命，就把这个余款全部付清了，然后这个房屋是全然属于我们，我们就全然得着了这个圣徒的生命。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真正用信心持续的信从神，我真正在心里面说爱神的人，神爱我，我尽心尽力尽意的爱他，律法的总纲。那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单单凭着信心，全然靠神的恩典得着生命的改变，圣灵的凭据。有圣灵你就一定有这个凭据。那每一位信徒你就要考察你自己，你心里有圣灵吗？你有圣灵的凭据吗？那这件事情呢会被挑战的。我给大家看一句经文哈，在这个犹大书，犹大书第一章啊，第18到19节。那这里面呢，犹大说呢，他们曾对你们说过，讲到神哈，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19节，这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的人。犹大他讲这句话是对信徒讲的，那信徒呢才会有叫做结党属乎血气的，引人结党属乎血气。犹大说呢，这样的信徒没有圣灵的。那这个没有圣灵有两种可能，一个呢他完全不顺服圣灵的带领，另外一个呢圣灵离开他，他被弃绝了，所以他所有的行为呢和圣灵无关，所以会产生结党纷争，产生血气的这种的状态。那这一个警告呢，在我们所有的信徒的生命当中都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当我们来走我们信仰的道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行我们要行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时刻要考察，那是从圣灵来的吗？还是没有圣灵？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在犹大书在这个当中。那如果你有圣灵，你就一定有神给你透过圣灵的凭据，有这个凭据 你在神面前那个房屋一定会被建立起来，叫做被建立起来，是神建立的。然后你一定会产生帐篷和房屋的转变，旧的生命新的生命的转变。所以保罗用这段话把圣徒生命的建立的过程、实质、本质都把它描述出来。 OK， 好，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再看第六节到第十节。那这里说呢，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那什么叫做住在身内就与主相离呢？后面接着第七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这两节经文的连接点在中文看呢，似乎有一点比较难连接。那我们坦然无惧，时常一直的坦然无惧，然后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我们不是属主的吗？我们怎么会和主相离呢？保罗不是一直跟随主的吗？圣灵不是一直与他同在吗？圣灵不是住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吗？我们应该是与主全然的一体吗？怎么还会产生与主相离呢？那这个道理在哪里呢？是指当我们活在肉身的时候，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不是百分之百的切合，换句话说，我们对神的回应不是百分之百的切合。我们地上的任何一个人除了主耶稣以外，都不能夸口说我和神之间是百分之百的切合，我所说的都是从神而来，我所做的都是神的旨意，只有耶稣可以这样讲。所以呢，圣经说呢，他把自己和神当作同等的。在地上肉身的人，我们活在肉体的里面，肉身的当中，我们和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会有一个 gap， 会有一个距离。那这个距离呢，有大有小。那因为有这个距离的缘故呢，我们没有回到天上呢，我们和神之间不是百分之百的切合，我们回到天上会的。所以保罗在描述什么呢？我们在地上，我们还住在身内，是指地上的肉体，是指前面那个帐篷。我们和主的关系呢，不是百分之百的切合，所以产生了第七节，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当我们的肉身和神之间，因为罪的缘故，因为旧的帐篷的缘故，生命的缘故，我们和神之间是有距离的，所以呢，我们不可能凭着眼见行事呢，是行完全神的旨意，只有凭着什么？凭着信心。信心是什么？神赐给我们，并且我们祷告，求圣灵带领我们，这个是我们能够有的，在神面前的正确的状态，也可以叫做最佳的状态，但呢，不是完美的状态。我们凡事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做不到凭着眼见，我们所做的靠肉体，百分之百是神的心意，不是。所以呢，又叫做唯独信心。我们是凡事是凭着信心啊，这个是圣徒生命建立的很重要的一个根基哈，信心的问题。那到了第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那我们在地上坦然无惧，是凭着信心，但是呢，从我们现在的地上的状态来说呢，我更愿意离开我现在的肉身，在天上与主相聚，那个到一个完美的属主的状态，那个是在地上的盼望。所以在地上呢，不完美我们才会叹息，我们有盼望是指向天上的那个真正与主完全相合。那这是第八节。那有了第六到第八节到第九节这个结论，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不管我们是现在在肉体，我们还是到天上与主相遇，我们都是要得主的喜悦，这个原则是一致的，凭着信心，原则是一致的。然后到第十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那这句经文是很重的一句经文。那这句经文呢，是对前面所有事情呢，到最后一个总结说，我们做了这么多，我们有个目标是什么呢？将来呢，要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的。那接受审判呢，会有不同的结果，叫做什么呢？叫做或善或恶。那这个善恶怎么分辨呢？是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哦，你这里面马上又回到这个问题了，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吗？怎么主是凭着我们所行的来审判我们呢？我给大家看另外一节圣经，在启示录的22章，启示录22章的12节。那这里面呢，他讲到呢，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问题，为什么最后的审判说按照我们个人所行的，但是告诉我们得救是凭着信心。那这个两个连接点是怎么连接的？那这个连接点是，我们得救是凭着信心，我们这个信心是活的。雅各书，那这个信心必须是活的，这个活的信心会产生信心所驱动的行为，那这个信心所驱动的行为会产生生命的改变，从旧生命到新生命。那这个叫做按照我们所行的来报应我们，是指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连接点是这样连接的，你有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信心的行为和因此所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也叫圣灵的果子，也叫做圣徒的生命。那这一个呢，就防止有人用一个虚无的、虚幻的所谓的信心，成为自己所谓的得救的确据。这个是自欺欺人，这个是外邦信徒我们特别特别要留意的。我们是凭着信心得救，没有错，绝对的 faith alone 啊，但是呢不是 by faith alone， 这是雅各书说的，你不是仅仅用一个所谓的信心，是信心所产生的生命的果子。那信心所产生的生命的果子和信心所产生的行为密切相关，那这个行为是凭着信心遵行神的教导产生的生命的改变。在彼得前书，我们重生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信心所产生的行为结出来的生命的果子？那最后按照这个审判，换句话说，圣徒生命的建立不是选择性的，是必须的。你得救，你信主，你要建立你的生命，成为圣徒的那个品质，有基督的形象是必须的。如果你没有建立，将来在基督台前，他按照个人所行的审判，是生命的果子。马太福音7章21到23节，耶稣讲同样的话，不是口里说主啊主啊都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情能医治，耶稣说你们是作恶的人，是什么？你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你做了很多传道，很多赶鬼，你到处去传道，你好像是传道人，好像是牧师，你做了很大的事工，好像很有影响力，但你生命没有改变，你没有得救。保罗也这样说，我不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而被弃绝了，是什么我是客户己身，叫身服我，是什么？我生命要改变的。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点上很重要一个要点，圣徒生命的建立是必须的，那也是必然的。如果神建立你，一定可以建立起来。 OK， 这是第10节。有了这个以后，我们再看11节到15节。那11节到15节在里面呢，他讲到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大家看到没有？那怎么叫做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是在第10节这里说的。 个人要在基督台前，你最后要接受终极的审判的，所以要劝人，是吧？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劝人。啊，牧师在台上讲道，这么着急，讲那么刺扎心的话，讲那么叫人听起来不舒服的话，肉体不舒服的话，为了什么？是因为主是可畏的，所以必须要这样子来劝诫人的，否则将来你面对主在基督台前，你站立不住的，那个呢是非常危险的事情。OK， 那这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表达，然后他说，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良心里也是显明的。那这个里面出现两个显明的，那这两个显明的连接点是什么呢？第一呢，保罗说呢，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在神面前是对的状态，是敞开对神的状态，是被神所接纳的状态，被神所使用的状态，这是保罗的状态，第一个状态。那第二个呢，盼望在你们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在说什么呢？信徒要看清楚那个教导牧养你的人是不是从神来的，否则你没有办法接受保罗的教导的。保罗说，我在神面前是显明的，在神面前是站得住，确实是神所差派的，教导从神来的生命之道。但是作为信徒呢，你如果不认可，你会拒绝保罗。那你拒绝保罗以后，生命之道和你没关系，你就没办法建立起圣徒的生命。如果保罗真的是从神来的，那他说呢，我们在神面前显明，在你良心里面要显明，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讲的良心里面显明呢？前面讲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不能凭着眼见去认识神的道和传神道的人，你一定要凭着良心，是什么？是信心，圣灵开启我们的良知，英文叫做 conscience。 这个也是马丁路德说，我面对审判的时候，你给我清晰的经文的解释和我的良知，我的 conscience， 你这两样说服我，否则我不会改变的。那信徒你怎么认神的道，怎么认识生命之道？要透过你圣灵开启的良知和良心来认，你内心是不是有平安？这个道虽然对我的肉体有刺激，但是不是进入到我的心灵里面，我觉得甘甜？我觉得这个道的确是在建立我的生命，的确是从神来的。如果信徒没有这个分辨力，你的生命建立不起来，因为你听到神的道你会拒绝的，你没有一个良心来接受来认可重生来的道，你是本着肉体来听，你会永远拒绝神的道的真道，你会拒绝，你会接受那些所有满足你肉体的东西，成功神学的东西，贪爱世界的东西。那你在信仰上，你在圣徒的生命建立上，你就卡在这边，你过不去的，这个是你的大问题。所以这一节经文呢，在神面前是显明的，在你们的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这一句经文很重要，非常重要。你怎么去看，怎么去判定一个牧师，怎么去判定一个教会，怎么来判定你在听到的时候，你怎么判定这个道，这个道我喜欢不喜欢，你凭什么喜欢，凭什么不喜欢，你的原则是什么？圣灵开启你的良心，对神的话语的喜悦和渴慕。好像耶利米说，我得到神的话我就吃下来，我心里面就满足了。是凭着这个，不是凭着自己的眼见呢，不是听着别人的评论，哎，这个人说他好就好，那个人说他不好就不好。你个人的良知和良心，这是你自己生命最要紧的部分，这个你抓不住，你会被人家误导，你会随流失去的，你会被瞎子领瞎子两个都跌在坑里的，你知道不知道啊？这个是大事情。所以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很重的一句话。好 OK， 第十二节，接到第十二节大家就了解了，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那当时是写荐信的，有人推荐，这个名人推荐，那个名人推荐啊，这个属灵的人肯定，那个属灵的人肯定。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人的荐信，我不是全然否定这个价值，但是呢，根基是你个人的良知，圣灵开启你的良知，你的良心，你这个根基没有，你会被人误导。那圣灵如果用那些属灵的人的推荐是好的，如果不是圣灵用他，你自己用眼睛去判断，你觉得是，你常常是错的。 OK， 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人说，我不是在举荐自己，凭着见信，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好对那凭着外貌不凭着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那保罗呢，对谁去呢？对哥林多教会那些假教师，对哥林多教会那些的结党纷争的领袖。那为什么他可以结党纷争？他有影响力，他有才能，他有资格，所以一大堆人就跟着他啊，他外表看起来很属灵，结果很多人就跟着他，就结党就纷争。保罗说，你们到底从哪里来分辨？是从你内心圣灵所开启的良心良知所产生的分辨呢，还是凭着那个人外貌给你看起来好像很属灵的分辨？你凭什么分辨？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信徒，你一直要提醒你自己的。当我们去分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求圣灵开启我，对还是不对？不能被外貌、被外表的那些的东西啊，现在中国有句话，被忽悠了，你真的是不能被忽悠了。那圣灵会带领我们有准确的判断，无论你信仰在哪个状态的里面，你就算是刚刚信主，圣灵一定会给你准确的判断，准确的带领，这是神的绝对性的实现啊！当有一天你相信你的眼睛，相信你的能力，你不再寻求圣灵的时候，你就是要上当的时候啊！就是夏娃啊，听了蛇的话，神岂是真说，然后你自己判断吧，你一旦靠自己凭着眼见判断，你就会掉到蛇的陷阱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分辨的问题。好，然后呢，第十三节保罗讲到分辨，他说呢，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在说什么？他们对保罗的判断会产生误区在哪里啊？保罗是癫狂的，这个人太狂妄了，保罗你太狂妄了，你做的事情不合一般的常理，不合一般的规矩啊！我前段时间也被人家骂我狂妄啊，我做这个决定，他说你太狂妄了。那保罗说，我若果癫狂是为了神，我在神面前这是我正确的状态，就是和世人的眼见是不一样的。主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没有时间吃饭，他的家人拉着他说，你是癫狂了，你是失去了常态了，在上帝面前的那个状态，在人眼看起来癫狂，在上帝面前是对的。好像大卫他做了王，迎接约柜的时候，他赤身露体啊，脱下他的这个王袍，在那边在神面前拼命的跳舞，然后他的太太雅甲就看不上他，说你连王位你都不顾，连王的尊严都没有，你这是癫狂了。大卫说，我在神面前就应当这样癫狂，这是我对的状态，你看的不对吗？这是对的。然后呢，第二个是，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和人之间的互动是有相当严谨的逻辑性，和神的这种的互动你看起来没有世人一般的逻辑，但是和人的互动有相当严谨的逻辑性，做的每一件事情，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有逻辑性，有连贯性的，不是似而又非的，前面是这样做决定，后面那样做决定，我前面这样想，后面那样想，不是的。保罗所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有严谨的逻辑性，跟别人互动，和别人交流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这么做，我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从开始到现在没有改变啊，我好多年一起都没有改变，我一直是一个持续性的，这叫做对你们是谨守。 OK，那这两样是所有属神的人你有的状态，你在神面前是癫狂的，不是世人所判断的啊！这个人怎么会信耶稣，然后到教会去还奉献钱， 然后呢还做一些事工的，完全没有任何收入的，然后还做得很开心，那你不是疯了吗？啊，你有那个钱到外面去留一下花花多好，你自己吃喝玩乐多好，你为什么到教会去侍奉呢？啊，在一般世人的常理的里面，这是不合规矩的，不合理的，你们这些人是癫狂的。哼，我跟你说，这就是正确的基督徒的状态，我在神面前，在你眼里看就是癫狂的，但是我跟神的状态是对的，我就是愿意为神做这个事情。然后当我跟你交流的时候，我讲的道理，我的逻辑性远远超过你，你们讲的话没有道理，我告诉你我讲的话的道理在哪里。这个是信徒圣徒的生命的状态，两方面都有。 OK， 好，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点，就是你如果你信主信到一个癫狂的地步，但是你和人的交流也失去了基本的逻辑，你那个癫狂值得反思的，有问题的啊！我特别提醒的哈，我在20年前吧，大概碰到一个信徒，一个弟兄不工作的，老婆养他，然后他说我只为了传福音，我啥都不做，我只为了传福音，到处去发单张，你对福音的了解也都很少，然后呢你讲的东西呢真的是很浅的，你该做的工不做，你该负的家庭责任不负，你该做丈夫的你不做，你该做父亲的你不做，然后你说你为主癫狂，我不接受的。我当时跟他说，我说我不接受你这种信仰，你的这种的火热对我来说是不接受，这不是个正确的状态。所以呢谨守和癫狂这两样是在主的里面是完全相合的，而不是违背的，那这个是个人的良知的里面，在信徒的当中是可以分辨。 OK， 我这里稍微做一些提醒哈。然后到第14节到第15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这讲到因的哈，核心的内心的因，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然后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讲到个人和基督的关系，那保罗这么做他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内心的状态呢？他说呢，我心里面是这一个状态，我知道基督呢他这一个人为众人死了，为我们死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救我们，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这些得救还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主活。这是生命状态转变的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要点，你活着的动机是在为你自己吗？还是为主？如果我们活着的状态信了主还是为自己不是为主，你不能建立起圣徒的生命的。就算你信主，你在信仰的当中信了很多年，可能是一个外表的穿着我叫披着宗教外衣的这个基督徒，你不是真正内心改变的基督徒啊，因为你不是为主活，是为自己活的。我们旧的生命是为自己活的，我们的驱动是私欲骄傲吗？驱动我们吗？为自己的肉体了，为自己的荣耀了，私欲骄傲驱动我们，这是为自己活，为主活就不是了。为主活是为主的义活着，内心的动机改变了，你的生命才会改变，否则生命改变不了。罗马书12章1-2节，第一节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一种心智，第二节马上就说你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再效法这个世界，那英文是你要 change your mind， 你要把你的想法改变，心态改变，不再为自己活，为主活，那是一个新生命开始建立转变的很重要一个要点。在这里你要建立起圣徒的生命吗？那你要为你自己，你现在是为谁活？为自己活还是为主活？啊，或者说我为我家里活着，我为了孩子活着，那个状态都差不多哈。不是为主活，就是为自己活。你为你的孩子活，也是为你自己活。要么就为主活，要么为自己活。那为主活是不是家人就不管吗？一定不是的。一个真正为主活的人，他会对他的家给的爱是超过任何人。我跟你讲。 真正为主活的人，他对家庭的责任，对自己生命的责任，是负得最好的，而不是不负责的。那这是一个连接点，我前面讲到癫狂和谨守，这两样是并行的。那你是为主活吗？我们考察我们自己，如果你为主活，你的圣徒的生命就开始被建立了。如果为自己活，你圣徒生命的建立还没有起步。OK， 那有了这个以后，我不是为自己活，是为主活。再看后面的16到21节，那进入哥林顿后书比较重要的一个主题哈。16节说呢，所以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那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那保罗呢，先讲一个定义，再用一个比喻来加强这个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呢？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活着，原文叫做不凭着肉体活着，也叫做不凭着肉体来认人。那原来我们活着和对我们的认可是肉体啊，我是哪里生的，我有什么才能，我身高多少，我体重多少，我长得多帅，我长得多漂亮，我多有才能啊，我有多少的学历，我有多大的这个成就，我们都是这样来认我们自己的，是吧？我们社会的定位是不是这样定位的？我是谁呢？啊，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有这么多的我个人的啊，这里面的内容就成为我自己。那保罗说呢，如今不是，你不再这样子来认人，包括认你自己，认别人也不这样认了。你在认什么呢？认他生命的状态是在为自己活还是为主活？因为原来那些的状态是为自己活所产出来的结果。那你为主活呢，你就不会以那个为你生命的定位了。你生命的定位是我属主的人，我是主的门徒，我是主的仆人。那些外表的东西不再是我定位的标准，而是从主来的对我的认可。那这一个转变是生命转变的一个核心点。他说呢，我们原来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那这一个比喻在哪里呢？基督呢，原来我怎么认他？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是生在伯利恒的。然后呢，基督在外面在3年半传道的时候，大家认他，哎呀，他是形容枯槁的啊，他到处去传道啊，他是这样一个人，认他。到耶稣复活以后呢，门徒不认识他啊，以马忤斯的路上，也包括玛利亚在坟墓边上，耶稣复活以后见到他，他不认识他了。因为什么呢？整个生命呢是一个新的生命。那新的生命不再凭着外貌，是凭着什么？凭着心灵灵魂的认知。这个对我们来说有一点难处，但是呢这个变化呢是显然的。然后我讲一个小例子哈。我自己，我信主以后，大概我从2000年受洗到2002年，我再回国，我国内的那些哥们儿就不认识我了，他们不再认识我了。我原来和他们一起做生意啊，90年代做生意，吃喝玩乐，酒驾，开翻车的，天天吃喝玩乐的。这个口里边那个话都是很可怕的，赌博打麻将。信主以后2年，我从加拿大再回去中国，他们不认识我了，我讲话的方式都改变了，他们看得我整个人都惊讶了，都惊呆了，这个人是另外一个人，不再凭着外貌，不再凭着旧生命。那这个里面到17节，我再讲可能大家会对大家有一点帮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圣徒生命的建立是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的转换，是脱离旧的生命，新的生命活出来。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在这句经文的当中，我特别再回头讲我前面那一句，信主 成为圣徒不是披上一件宗教的外衣。有相当人在这个信仰在这个点上有极大的错误啊，有听过弟兄分享，分享得很好啊，觉得我信了主啊，我就增加我的道德的认知感啊，跟了一群好人，我的道德水平就更高了，我比原来就更完美了。不对，那个是披上宗教的外衣，那个不是真正披上基督。你披上基督，你内里的生命会改变的，你会脱离旧的生命，改变成新的生命的。旧事已过，原来旧的生命是过去的，都变成新的了。那样才会有圣徒生命的建立。那我们就要拷问我自己，我有没有？我信主以后有改变吗？大概十几二十年前，我听到一个，当时他是老信徒，那现在他当然更老了。他就说，我在世界和教会都很成功。我当时听了这句话，我立刻我就很 shock， 我就惊呆了。那个时候我信主时间不长，他信主时间比较久。我听他讲这句话，我当时我就惊呆了。原来你信主只不过是在基督教的这一个范围里面也成为一个成功人士。原来你在社会上是成功人士，到现在你到底也成为成功人士。你的生命在这当中不是改变了，是叠加了，你加了更多的荣耀在你的生命的当中。那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呢？那如果没有改变，你有真正的建立吗？还是披上一个宗教的外衣而已？那这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非常不难难把握的事情。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有没有新的生命。那你是旧的过了，新的有没有出来呀？那你旧的到底有没有过去呀？还是旧的还存在呀？还是我个人的荣耀啊？我在世界所有的成就，到教会里面我仍然更有成就，所以我的成就是叠加的，是这样子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你到底有没有圣徒生命的建立？这个是你的一个节点。那新的生命是基督样式的生命，啊，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哈。那这段经文我会讲到，我会把它讲的细一些哈。今天主日学我就讲到这里。到第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上面这一切都是神做的。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劝人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那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的转变，圣徒生命的建立，是我们和神真正和好的印证啊！我跟神和好了，我信主了，我受洗了，耶稣基督覆盖了我的罪，他的宝血洗净我的罪，所以我跟神就和好了。还没有，那是和好的起步，是很好，是神要跟你和好非常重要的一个起点。神把救恩赐给我们，赐给你信心，赐给你圣灵，赐给你圣经真理，你还要顺从圣灵，靠着圣经真理改变你的生命，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结出圣灵的果子，圣徒的生命真正建立起来，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与神和好。否则我们仍然活在旧的生命和罪的当中，我们跟神是抵挡的关系，我们在神面前活的是震怒的，活在神的震怒之下的，没有真正的和好的。以色列人都是选民的，真正和好跟神和好的是什么？是顺服他的人，悖逆他的人跟他没有和好，被神弃绝的。所以在这个点上请大家一定要留意的哈，这些的关键点。然后有一个点我稍微强调一下呢，第十八节讲了将和好的职分，第十九节说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那跟神和好是透过和好的道理，是什么？生命之道，福音真道。既有一个职分，保罗是得了这个职分，并且得到神启示他的生命之道，传递给哥林多的信徒，让他们得着生命的改变以后和神和好。你和神和好，透过基督的救恩和基督赐给我们的生命之道，然后圣灵的工作结出圣灵的果子，改变生命。 我们才能够真正与神和好。那这个是圣徒生命建立的很重要的根基的部分，所以保罗会一直的写信给他们，这些信包含的都是生命之道。你要学习圣经，你要靠神的道来改变你。OK， 那到第十二节、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这个是做一个牧者的心肠。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一点请大家留意，我稍微还要强调一点，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怎么成为神的义？是活出基督公义生命的样式。我再次说，得救不是一个地痞无赖受一下洗就拎到天堂去了，不是这样子的。得救是在基督里得生命，成为他的义，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才是真正的得救。 OK， 好，那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讲到这里哈。好，第一个，信主是得到神的全然保守，为何在地上仍然叹息劳苦，肉体自己的罪和世界的罪啊，然后建立生命的过程当中的与罪征战的这样的一个劳苦啊。第二，信徒必定要面对基督按自己的行为受审判，是否和因信称义矛盾啊？不矛盾的啊。这个信是活的信心，叫信从啊，信从一定会产生信心的行为，结出生命的果子。第三，使徒见证自己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主活，是否信徒是否都要如此活？当然了，这是根基的，不是这是保罗的事，和我无关，保罗比较伟大，我不行，不是这样子。你的动机都要改变，但程度未必和保罗一样。给你2000两、5000两、1000两，按照这个在什么先回应啊，这就对了。第四，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在社会中努力做好人，两者有何区别？我再次说，信耶稣不是做一个道德的一个外衣披上啊，一个道德行为的规范，不是的。两者的区别是你内在生命的改变，产生出来的生命的果子是盐是光，不是做给人看的，表达出来我是一个好人，一个 nice people 啊，好像耶和华见证会的摩门教的，尽量以良善去展示给人，你那里没有改变，那些没有意义的啊。这个是真正的信仰和错误的信仰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你内在生命的改变。第五，是否所有的信徒都可以成为新造的人，是否必须成为新造的人？这两样都是肯定的，所有的信徒都可以成为新造人，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做的。必须成为新造的人，因为将来都在基督台前要受审判的，都是绝对的。第六，真正的信主是与神和好，如何看出信徒是真正与神和好了？你有生命的果子吗？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吗？你现在为自己活还是为主活？ OK， 好，后面填空题啊，快一点哈。第一，信徒因面对地上的罪叹息，信徒因盼望天上的福得利啊，地上的罪和天上的福分。第二，信徒靠因信称义的信心得救，信徒靠因信称义的诚意得救啊，因信称义你会诚意的哈。第三，为主而活出于感恩的心，为主而活出于信靠的心啊，这也叫做信心，两样都是的。第四，表面追求好行为未必活出新造的人，内心更新必定活出新造的人。表面的好行为未必的哈，但是内心的更新一定会活出新造的人。第五，蒙召的未必都成为新造的人，蒙召的必须要成为新造的人，未必啊，那很可惜，耶稣说被召的多，选上的少，所以少数成为新造的人啊，我们自己要成为少数哈。第六，信耶稣的人能够与神和好，像耶稣的人真正与神和好。信了你能，但你真正活出耶稣的样式，好像耶稣一样，我们才是真正与神和好。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的话语当中所包含的真理实在是丰富啊，我们的口所能讲的很有限。愿主你自己的灵开启每一个属你的儿女，让他们得着福音的真理，能在你的真理的当中得生命、得改变，真正与神和好。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